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陈院长给我的邀请和这个机会，在这里跟族内的前辈还有同道，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也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是属你的人，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要聆听你自己。我们是蒙你选召和差遣，要传讲你的话语，愿你帮助我们听见你自己，然后把你的心意向你所赐给我们的人来说明清楚。愿你亲自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题目，也许你会觉得奇怪，谈十字架应该是谈十字架的神学吧，为什么讲十字架的伦理学呢？我今天的信息不是我没有采用一个正规的严谨的解经讲道，而是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我多年来的领受，也是一直有负担的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共勉。说到伦理学，伦理讲的就是什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我想他讲到的是人与人相处的那个道理或那个原则，我们要从主耶稣的十字架带给了我们怎样的教导跟原则。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像我们刚才的祷告会还有会前的唱诗这样的体验，好像是一个很荣耀的地方，一个我们真的不想离开的场所。我觉得我们要比起摩西或者是彼得的经历差得很远，他们真正经历到什么叫做荣耀的神临在。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却看到摩西在他的侍奉里面，连他的哥哥他的姐姐都是一起见证神临在的人，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有一些问题的存在，相处的困难，甚至有嫉妒有批评。彼得是一个亲眼看见神的儿子显出荣耀形象的使徒，但是他跟他的同伴之间也是有一些相处上的困难。所以我今天就透过这我们刚才所读的三处经文，其实我还要提到两句大家非常熟悉的经节，你们不用翻圣经，大家都可以记得起来。一节是马太16章24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路加还特别强调天天背起十字架。另外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5到第9节，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讲到神的儿子如何不坚持他跟神平等的地位，他取了人的样式，他甘心的卑微，他顺服至死。基督徒的信仰两个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一个就是快要到的复活节，复活节其实跟受难日是一起的，是同一个事件。另外一个是纪念主的降生啊，圣诞节。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节日，其实是主基督他一生的重要事件，全部放起来一起看，这三个重要的日子，其实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那顺服听话的生命，彻底的、完全彻底的顺服。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耶稣传道的生涯当中曾经有过三次天父上帝从天上出声讲话，其中的两次呢话几乎是一样的。一次就是耶稣刚刚受洗完了以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或说我所喜悦的。 另外一次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刻，天上的父再一次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或者说我所拣选的。注意下面这句话，你们要听他。我想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就是我们从主耶稣生平，对主耶稣生平的了解，我们可以补上这一句说，你们要听他，因为他完全听我。当主耶稣教导我们那个祷告文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他知道怎样才能够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神的治理，神的主权的彰显。他知道只有神亲自统治治理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跟公义的人类世界的存在。但是主耶稣也深深的明白，神的统治要在地上实现，不是他用他的权柄跟能力来强制执行，而是他要用他甘心对神的顺服，以身示范。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神的治理、神的主权、神的国那个公义和平完全的实现。因为人类起初失乐园所失掉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呀，败笔败在没有甘心完全的顺从神。我们今天蒙召做主的仆人、使女的，我们要传的福音不是只有叫人得救上天堂，我们要传的一个完整的福音是要让人能够得着一个全然向神委身顺从的生命。神对人的治理不是外面的统治，而是从里面来的治理。也许我们知道有一首非常熟悉的古典诗歌叫做《有福的确据》，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叫做芬尼考斯比 Fanny Crosby。 他一生的遭遇是很坎坷的，他是在婴孩的时期啊，六个月的时候啊，他就因为生了病，然后医生误诊下错药，所以他双目失明。他本来成为一个悲惨的人，活在阴暗里面，但是后来因着上帝的恩典，他的生命带出阳光，他成为一个有名的圣诗作词者。他一生写作的圣诗有人说是6000首，有人说是超过9000首，我们唱的还是很少。除了有福的确据，还有另外一首就是荣耀归于真神。有人对他的遭遇感到非常的惋惜啊，曾经有一位牧师就很深表同情的问他说，上帝给你那么多的恩赐却让你失明，真是叫人感到遗憾。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他回答这个牧师说，你知道吗？假如我在出生的时候能够做一个选择，或者是说许一个愿的话，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瞎子。难以想象，他说我还是愿意生而瞎眼，因为他说当我回到天堂的时候，我就不再瞎眼了，我可以第一次的看见这一位救主的荣耀的面容，那是何等的欢欣。另一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蔡淑娟姐妹 Christina 蔡，暗示之后去年年底的这个使者的通讯里面有一期就是专门介绍她，她因为双眼不能见光，所以长时间活在黑暗的房子屋子里面，但是他却这样子讲，他说，我从来不问主为什么，我只问主，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样子的生命在一般人的眼光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们两位有同样的特质，那就是眼光。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永恒的眼光，这个眼光影响他们的生命的态度跟热情。一个人的态度其实是长时间的一个思考模式所形成的，在有意无意当中，我们受到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成长的家庭亲人的影响，然后我们就吸收进入我们的思想意识当中或潜意识里面。人就是 在这个堕落败坏的文化当中呢，人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吃亏受欺，这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的问题的来源。人类的问题呢，其实多半是感染而来的，而不是遗传而来的。耶稣的十字架要改变这个世界，主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托付给你跟我，十字架的力量也是用感染的，所以我们要从主自己的身上 来思想。如果我们只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敬拜，我们的侍奉就带来果效，那多好。如果我们不需要去接触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好相处的同工，或者是神的儿女、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主耶稣把我们差遣到他们当中去，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来思想，我们的主在地上为什么不直接就把神国的救恩福音传讲，他可以一次性的把完整的福音讲完，然后他就上十字架，他为什么还要在世上过33年的生活，他为什么要走那3年多的传道生涯，受尽人的一些人间的冷暖。第一世纪初期的哥林多教会里面呢，也存在着这种一些言行是与基督的生命的典范互相矛盾的现象。我们刚才读的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当中为什么有些人互相彼此告状，你们不情愿吃亏受欺。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主，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向神好像是五体投地的降服，可是当我们碰到了人，也许就在你祷告完了起来以后遇到的对象，哎呀，我们发现我们跟他们的互动，我们实在是觉得很没有办法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这种宁愿被人亏待而不愿亏待人的教训呢，其实是早期教会对基督徒的一个普遍教导的美德。保罗在罗马书12章也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听候主的愤怒。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就是在这一个点上我们绊脚了。我们作为传道人、神的仆人、使女，我盼望借着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这件事情来看主耶稣一生地上的日子的生命，对你对我这个生命的塑造，我们与人的互动关系有多大的含义。我们都晓得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的文学家叫做 C.S. Lewis， 他写过一套童话故事集有多少人曾经读过，叫做什么？The Chronicle of Narnia， 纳尼亚童话故事集。在他这个故事集里面呢，有一集就是讲到这个那集的题目叫做《黎明号的远航》这一集里面呢，他讲到那个纳尼亚的国王国的领导者叫开斯平Caspian， 那么他亲自领导呢。他国家一片升平，然后他就有一天他就决心要亲自率领这一艘黎明号呢，远到东方去航行，要去寻找那7位被放逐的这个爵士。那么其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个叫艾德蒙，一个叫 Lucy， 一个叫 Justin， 他们无意间上了这艘船，然后就加入这个让人惊心动魄的这一趟奇幻的航程。那么其中这个 Justin 呢，尤斯坦呢，他在半途当中呢，他因为经不起这个贪念的引诱啊，他堕落了，他结果就变成了一条龙。那么这条龙呢，到一个地步他走投无路，后来遇到了这个狮子王，叫做 Ashland 亚斯兰，这个狮子王给他的帮助， 要让他能够恢复原来的人的身份。但是这个狮子王跟他说，你要得自由，你必须忍受接下来我要帮助你的那个过程的痛苦。就是亚斯兰狮子王呢，必须把这个优斯坦这条龙，他身用他的利爪把他身上的这些皮啊全部的剥开。这当然是童话故事啦，但是这一个故事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那是一次性的一个信心的跟随，但是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却要常常经历跟经历那个挣扎跟苦难，就像那条龙要被剥开它那些皮一样。这个皮代表的是什么？这个皮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保罗说我们要常常要脱去什么？我们的旧人，还有旧人的那些行为，那些思念啊。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我们要穿上新人。其实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理，但是我们要问自己说，今天有什么事情困扰我，困扰你，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活出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新人的样式，那个有真理的公义跟圣洁的样式。上帝也许借着一个朋友的指责，上帝也许借着一个不好相处，个性跟你很不一样的一个族内的弟兄姐妹，或者甚至同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老生命的那个皮，那个粗糙的皮可以脱掉。效法基督的过程是免不了要痛苦的，但却是绝对值得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主。其实早在旧约的时代，那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我们知道他是众人所拥戴的，可是当他登上王位之后，他遇到的一个很最大的锥心之痛是什么？谁要篡位啊？他亲生的儿子，而且是他最喜欢的儿子亚撒龙。当亚撒龙要篡位，使得大卫逼不得已要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竟然在半途当中遇到了那个扫罗家族的后代示每，一路来讥笑辱骂他，甚至跟他丢石头。大卫怎么回应啊？大卫是不是再度拿起那个五颗石头剩下的四颗甩他一颗？大卫说由他吧，他的身边的那个军长想要替君王来报这个耻辱之仇，大卫说由他吧，这是神吩咐他做的，也许神看见我的苦难就施恩于我。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的传道人，我们真的需要有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如此。主耶稣不只是情愿吃亏受气啊，他是为了担当而沉默。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53章第7节，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最后被捕、被审问、被判刑那个过程。基督徒的伦理生活不是只有建立在圣经直接教导我们的那些道德原则、那些标准上面，十字架的伦理、人与人相处的这个原则呢，还要建立在耶稣基督本身的他一生为人处事、人生的态度跟脚踪上面。主耶稣的生命最至极的表现，就是对父神的旨意那个完全的顺服。保罗说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这种全然的顺服，以至于他能够没有抗拒，甚至没有抗议的走上十字架。天地之间，古往今来，只有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全然无辜的人，但是他竟然放弃自我的辩护。耶稣也曾经亲自这样讲，说对比拉多说，如果不是天上给你的权柄，你一点也没有办法来办我。 当彼得日后回头过来看，他了解了他的主，他所跟随的这位救主，他的夫子的生命是那么的具有感染力，他就写下这段话，我们刚才念的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却怎样，不还口不还嘴，他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来审判的神。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引述了以赛亚五十三章第六到第七节，所以主耶稣的一生可以用顺服跟担当这两个词来形容。当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就是担当。在神的眼中，我们像一只羊啊，羊是很容易迷失的，我们已经是迷失的很离谱了，主耶稣为我们担当，如果没有基督为人来全然担当，人类没有真正的救恩，如果没有基督徒乐意为人来担当，教会没有真正的吸引力。我们不是只有传一个叫人得救的福音，我们要活出来，我们常说爱热心不能感动人，只有爱心能够吸引人，可是这个爱心不是只有一种关怀一种付出帮助需要的人，这个爱呢是一个愿意担当，像我们的主一样，在受为了神的旨意受痛苦受误会受曲解的时候，我们能够沉默，这是担当。主耶稣生命的第二个特质是顺服，耶稣像羊一样，虽然他不是，他把自己放到一个羊的地步，毫无自卫能力，完全降服在主人的旨意之下。如果没有基督对神这种彻底的顺服，世界没有真正的典范。我们不是只有传救赎的福音，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你们去把它活出来，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句话不是只有口传，这句话是要叫我们用生命把它活出主的典范。所以如果没有基督徒对神甘心的顺服，教会也不会有真正的见证力。我们是活在一个抗衡文化的信仰里面，请听清楚counter culture 抗文化，不是反文化 anti culture。 这个世界的人类文明，不论是很先进的或者是仍然比较原始一点的，都是与神国的文化基督救赎的文化是相抗衡的。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来生活，来见证，来侍奉，来传讲，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在美国的芝加哥附近有一条河流叫芝加哥河，它有一点很不寻常的地方，在超过一个世纪以前呢，当地的工程师把这条河呢，本来是流向密西根湖的这条河呢，让它能够反向而流。为什么呢？因为芝加哥这个城市很多的区居民都把芝加哥河当作垃圾场，各种的污水啦工业的废水啦洗碗水啦垃圾啊都倒入这里面，然后就流到密西根湖，所以这个湖呢湖水变成呢要饮用有问题啊。为了保住千万的这个芝加哥的居民呢能够喝到干净的水，不至于生病死亡啊，所以市政府决定让芝加哥的河水反向逆流，从密西根湖流出来。人类的工程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主耶稣在世界上的遭遇似乎也是如此。他的整个传讲跟生活好像是跟世人所期望的完全相反，他身为荣耀的君王，但是他却身为脆弱的婴孩，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可是他却需要忍受人们亵渎他的指责。他身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然无罪的人，但是他却 被当作罪犯钉到十字架上去。弟兄姐妹，我们都对这些耳熟能详，可是当这些真理要成为我们在服事里面，在生活里面跟人相处互动的原则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讲就真的是一个考验了。难怪主耶稣要跟我们讲这句话，如果要跟从我，你要舍己，要放下自我，要不然的话，为我要救自己生命的人。所以说这句话不是只有对那些还没信主的人，那些慕道友，那些甚至是抗拒福音的人讲的。这句话同样是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甚至蒙召奉献自己侍奉主的人来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进入了神国的这个恩典里面了，我们蒙召要进入何场来侍奉，哎呀，我们满腔的热忱，我们想要大有一番作为。可是我们犯了一个毛病，我们把侍奉看成中国人的那句俗语说，师父领进门，然后呢，我们是耶稣领进门，其余的就看自己。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效法耶稣，神的儿子，我们的主，那一种侍奉人的生命，就是全然顺服神的生命。十字架伦理学就是这个意思，是十字架生命的原则，是一个难以抵抗的感染力。我们没有听过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话，但是历代的圣徒这样把福音救赎的真理传下来，接上圣灵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吸引跟感染。十字架的伦理学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不是说我想要说什么，然后能够好像我所传的、我所讲的，可以使得这个世界就变成更有公义、更有真理，或者说人应该做什么才能够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今天有很多其他的宗教团体也效法早期的这些基督徒宣教先辈们那种好像入世的那种服事人，做好做善行，做这种慈善事业。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人的本分，这样的行为不能够把世界变得更好。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好像反而今天我们不如他们，我们做的比他们少。到底一个完美的世界要如何能够实现？我们应该问的是，主啊，你做了什么？主耶稣做了什么？他怎么做，我就应该怎么做。我们如果能够将这样的生命来教导我们所带领的弟兄或姐妹，人人都能够跟随耶稣的脚踪。彼得说，你们蒙召，你们也是为此蒙召，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启示录给我们那幅图画，我们刚唱诗歌的时候，带领的弟兄也提到那个荣耀的天上的景象，当各国各民的人都集合在神的宝座，在那里唱诗歌，跟着众长老在那里敬拜羔羊的时候，圣经在启示录14章第4节这样说，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句话所说的是什么？这句话说的是，在地上的日子，这一群人呢，是真正跟随基督那个生命脚踪的人。要把我们的人生的焦点放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主，我们要有一句话很多基督徒喜欢用，他说，每一次我做什么事情，我要问自己说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这样子问，我们却自作聪明的假设耶稣会怎么做，然后我就这样子去做。你要知道 What would Jesus do 的时候，你必须先知道，必须先了解 What did Jesus do。 耶稣过去是怎么做的，耶稣过去是怎么活的，我们从圣经里面要先明白这个，我们才能够活出讨主喜悦的生活，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我们。基督徒固然是应该很 sensitive， 很敏锐于别人的反应跟感受，但是我们要学会像主一样，对于那些 人对我们的不了解，甚至是全然的一个猜测的误解，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主耶稣的生命的典范来帮助我们。美国的大学每一年都有非常热烈的这个大学联盟的那个篮球赛，叫 NCAA 的比赛。洛杉矶加州大学 UCLA 曾经有一位教练叫做约翰伍登 John Wooden， 他带领他们的学校的篮球队呢27年的时间，其中曾经有10次赢得国家冠军，这10次里面有7次是连续7年的，而他自己本身也有6度赢得最佳教练奖。在他的自传里面，这个 John Wooden 这样子说，我觉得这他的话，他虽然不是传道人哦，他的话真的是对我们这些神的所选到的人，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他说：“我总是强调哈，打篮球不是人生最终的目标。”你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是篮球教练，你带领球队的目的是要打冠军啊，没有一个球队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但是他说他跟他的球员强调，打篮球不是人生最终的目标，它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罢了。唯有将你的生命交到救主耶稣的手中，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他说除非将生命交给主，否则呢，我们得再多的冠军，我们也失去生命的目标，盲无目的，徒劳无功。各位主内的同道，我们献身侍奉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的人更是要如此，让我们的焦点不在我们侍奉的成绩上面、表现上面。二次大战期间，英国的一位宣教师叫 Oswald Chamber 哈，张博士，他写的，他的太太把他的一生的讲道啊收录起来，成为很有名的一本灵修小册，叫做《竭诚为主》。他在里面曾经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蒙召的目的，他对着传道人讲的哦，我们蒙召的目的是要全然降服、委身于基督，而不是要大得主用，为主多得人归向神。”你好好仔细想想。他接下去说，不错，我们当然要多得归主的人，我们当然要大大的蒙主使用，但那不是目的。我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蒙召的目的是要来委身于神，像我们的主一样降服于父神的旨意，大大得主使用，为主多得人归向神，那只不过是我们全然听从神，降服于基督的结果。这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在那里大发热心，我们在那里竭力做工带来的成果。成就的是主，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主，是主的恩典跟全能跟他的主权所成就的。所以我全职服侍主27年来，我可以很诚实的跟各位弟兄姐妹、主内的同道讲，这些年日当中，我所遭遇到服事当中的难处呢，最多的难处就是来自于传道人，或者来自于教会的这些信徒的领导者、信徒领袖，或者是说教会的意见领袖。我们怎么去面对？求主给我们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愿意吃亏受欺，愿意为担当而沉默，愿意为遵从顺服神的旨意而受委屈。基督徒要完全远离属灵的自义、自以为义，教会才能够对世界有影响力。但是要能够看见这个景象的实现，传道人要先远离属灵的自义，慎防属灵的自义。而就是说，不是我所想的，我既然是神所呼召的人，我所想的、我所看的就是对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情愿吃亏受欺，为担当而沉默，为顺从神的旨意来忍受 不要自我提升，让神来提升我们，神会让他的教会对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广越深越远的影响力。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再一次摆在我们的眼前，愿你的灵也把你的话烙印在我们心中，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活出你的典范。靠主耶稣圣灵求，阿们。
我们感谢尤牧师的分享，接下来是圣餐。